里是挪威自由西藏华语电台，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全世界华人朋友和境内外600万西藏人民问好。今天是藏历2127年10月4日，公元2000年11月29日，星期三。今天播送的主要节目有：首先是新闻报道，最后请听演讲荟萃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西藏信息网最新出版发行了一本名名为《中国西部大跃进》的书，本书注重阐述了所谓西部大开发运动。甘孜当地政府撤回了葛系索纳彭措的平反要求。西藏表面上的发展挡住了外界人士了解西藏百姓实际生活的视线。首先请听新闻节目。
前天出版发现的署名为《中国西部大跃进》的书中，主中剖析了1999年6月份江泽民宣布的为了占中国土地面积56%的土地尽快发展起来而实施的所谓西部大开发运动的实质意义和反作用。设立于隆冬的西藏信息网最新出版发现的《中国西部大跃进》的书中指出，所谓西部大开发运动中建设发展的主要目的是所谓中国西部地区的各省市直辖市自治区等的铁路、公路、水电站、信息设施和加强环境保护措施以及改进教育、科技等的基础设施。规模庞大的西部大开发运动实施对象主要是西藏、东土尔其次丹以及其他一些少数民族省市，涉及率达中国全人口的1/4之多。过去西部各地区的温饱问题不但没有得到解决，相反贫富差距加大，因此西部各地区实施的一个适当的情况的建设发展政策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西藏信息网认为，所谓西部大开发的后面隐藏着某种政治目的，这个很可能就是为了稳定政治的需要。在北京工作的一位中国经济学家对西藏信息网透露说，中国正在挽救避免发生南斯拉夫式的四分五裂，目前中国的这种南北各省之间的经济差距过大的现象如同南斯拉夫解体前或者比那个更严重。在过去的2个月里，中国为了收集外国资金而召开的类似会议期间，特别注重发展西部地区的矿产资源。这本最新出版的《西部大跃进》书中，从西藏等地区开采的矿物都运回到中国南部进行提炼和加工。这种计划政策不但对边缘地区的人民起不到任何好处，相反的，对从中国中东地区前去西藏等的移民起到启发的作用。中国西部大跃进还说，中国以权威人士认为的此次西部大开发运动对解决中国内部的一些民族矛盾起到很大的作用的说法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研究所谓的西部大开发运动对当地人民带来何种结果给予了相近细致的研究。帮助出版这本书的一位工作人员说，当地部分人民认为中国的这个西部大开发政策是从天上降下来的。明明为《中国西部大跃进》的这本书是设立在英国首都伦敦的西藏信息网出版发行的。
根据西藏流亡政府可靠消息来源，1999年10月24日，所谓四川省甘孜州甘孜县公安局以政治牵连罪非法逮捕的甘孜塔杰斯著名高级经师葛系索纳彭措与他的两位代从小楚阿吉次仁。1999年10月31日，甘孜县当地3000多名群众举行了示威游行活动，抗议中共非法在没有任何理由下逮捕葛系索纳彭措和他的两位近代。当示威者进行游行示威的时候，遭到中共当局的武装镇压，其中80多名示威者被拘捕。今年2月份， 逮捕的80多名西藏人，有9名被中共判处5年至10年有期徒刑，其他的虽然陆续被释放出来，但都被毒打得不堪入目。葛西松浪评测的2位近代也相继获释。1999年10月份，甘孜县一名中共领导通过电视发表声明，葛西松浪评测因参与一起爆炸事件被依法拘捕。虽然审讯结果表明他没有牵涉到爆炸事件，继续被监禁收容审查。2000年5月22日，中共公安指控葛西松浪评测进行颠覆国家、破坏社会稳定，于1996年前往拉萨，非法利用金钱收买越境证，私自赴印度与达赖会晤并合影，返回西藏之后进行一系列非法的佛事宣传。1998年1月30日，在甘孜县隆波仓西斯乡地区聚集2000多名群众，宣传西藏独立运动，在广大爱国声众之间制造谣言，破坏祖国统一。由此可以证实，葛西松浪评测当初被捕时中共判的罪名和后来中共的指控完全不符合了。葛西松浪评测在没有任何法庭公正的判决下，继续长期被收容审查，遭受虐待行为。今年9月21日，他向中共政府提出了起诉，至今没有任何回应。葛西松浪评测今年49岁，出生于甘孜，户名彭措，从小出家为僧，18岁时在甘孜塔吉斯堪布阿琼诵经师丹居拱布前传授佛学口诀窍门秘法与门路。1971年后的几年时间进行长期修行静坐。1982年在甘孜各寺院中向70多名僧人传授了藏文文法，并在当地各县乡中向贫困孩子教藏文。葛西松浪评测的丰功伟绩不仅在甘孜人民群众心中根深蒂固，甚至甘孜为中共工作的藏族干部职工也非常竭诚地崇拜他。
根据新华网拉萨11月24日电，据统计，目前全区有设石城石2个，县城71个，县至镇112个，城镇人口42万人，城市化水平达9.8%，城镇建设区面积为147平方公里。到目前，全区城镇自来供应水能力达每日32万立方米。城镇自来水普及率达到60%，燃气和太阳能早广泛普及，液化气容器人口达23万人。城镇市容实貌有了很大改观，各地结合藏民族的风格特点，先后建成了一批标志性建筑，极大丰富了城镇观景。能源同心发展之后，后期制约着西藏城镇建设，随着养湖点展、腰卡一体电站、马拉水利枢纽的建成，全区电站装机容量达34万千瓦，即大体改善了用电状况。同时随着兰州、悉尼、拉萨光缆工程以及拉萨至山南、日喀则林芝光缆工程的铺通，全区电话装机容量达58000多门。据西藏自治区外事办公室主任索朗女士介绍，今年是西藏接待外国客人最多的一年，截至10月份，来藏访问的外国政府官员、议员、外交官、记者达96批，467人。同时来西藏进行文化、教育、卫生、科技等方面交流和项目援助的外国专家学者、项目官员也有284批，847人。虽然这些数字给人一种希望感，但是占西藏总人口的70%以上的农牧民生活到底如何呢？正是中共宣传的那样吗？其实不然，正如班禅喇嘛在七万言书中所说那样，过去西藏确实同亚洲许多其他国家一样，工业、农业都很不发达，相比之下生活比较贫困，但在西藏几千年的历史中从来没有出现过饿死人的事情。例如 自中共侵占西藏至今，西藏是起到了一定的发展和变化，但这也是时代的发展过程和历史的步伐。如果西藏没有被中国侵占，那么今天的西藏比现在这个西藏更发达呢？谁都不敢说。经过50年各种运动的西藏人民，生活仍然一贫如洗，过着同样的贫困生活。中共对外的一切宣传都是表面上的歪曲了的架势，实际如何只有西藏人民最清楚。西藏人民都祈祷所谓西部大开发运动不带来灾难已经是不错了。
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演讲荟萃节目。听众朋友们，在今天的演讲荟萃栏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达拉贾为您播送的时事班禅喇嘛文论选集七万言书。
元王和从右缺点的体验中提出的意见，以及对工作的监督等，以便根据群众的希望和实际情况以及发展规律，克服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抹去不利，这就是能够保证做好我们的所有工作，并试指不断前进的民主。为了使这个民主既有始有终，能统一起来，也要很好的实行计重等的精神，都是特别重要而且绝对正确的。在我们西藏也必须完整的实行民主计重，这不用说了，在实行时基本上说是够美的了，但是细看一下也有实现的不完全、不普遍、不完善等不少问题。对此，从民主和计重两个方面来谈。第一，关于民主，在各级负责人和干部中，一部分人发生了违背民主的行为，对工作的完成和发展造成了不少不利因素。把党的政策和西藏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的进行工作，这是完成我们的一切事业和任务的根本保证。如果把它只说而已，在工作中就无法发挥党的政策和实际情况结合的作用，而一旦脱离了实际情况，这就如同对教兵用头咬，不但不利于真正的兵政，反而有引起其他兵的危险。西藏的情况是特点很多，而且也很复杂，但是无论任何人也不能轻易了解的，那就是摒弃骄傲，将了解者咨询等，力求利用这些办法以了解西藏的实际情况和西藏人民的意志和愿望等。要这样做，首先就要到各基层人士和群众去，对具有族众游思想的人们，以其各自的观点、看法和认识而提出的先进、重建和落后的意见，不论其受听与否、合宜与否，都要以度理可容、道相见各般的宽宏大量的精神，来心地自己听取，找到好的和坏的，把正确的精神汇集起来，一是今后党的政策和西藏实际情况以及人民的意志愿望进一步统一起来。
在下周星期三继续收听演讲荟萃节目。现在重播一遍今天的新闻提要。西藏信息网最新出版发行了一本名命为《中国西部大跃进》的书，本书注重阐述了从西部大跃进运动担当地政府撤回了给西藏承诺的发展要求，西藏表面上的发展挡住了外界的视野，让西藏大跃进中国的实现。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华语电台今天的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雷。